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李怀仙是柳城胡人，世代在契丹任职，守卫瀛州，擅长骑马射箭，机智敏捷。安禄山反叛时任命他为偏将。史思明占据河南，留下次子史朝卿守卫幽州，让阿史那玉、高如镇辅佐他。史朝义杀害史思明自立后，发布檄文诛杀史朝卿。两位将领作乱，史朝义任命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，督率军队快速进入。高如镇想要抵抗，来不及谋划，就出城迎接。李怀仙表面宽容来安抚士兵，过了三天举行大会，斩杀了高如镇，州郡全部平定。史朝义战败，将要逃往范阳。宦官骆凤仙暗中派人去劝说李怀仙，于是投降，派他的部将李抱忠率领3000士兵守卫范阳。史朝义到达后，李抱忠关闭城门不让他进入，于是史朝义上吊自杀，李抱忠砍下他的首级，通过骆凤仙献给朝廷。仆固怀恩随即上表奏请任命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，升任检校兵部尚书，封为武威郡王。正值仆固怀恩反叛，边境的羌人战事不断，朝廷正致力于西边的战事，所以李怀仙与田承嗣、薛嵩、张忠志等人得以召集逃亡的士兵，修缮成邑兵器，自行任命文武官员，私自征收贡赋，天子无法控制。大历三年，李怀仙的部下朱熹采、朱子、朱子的弟弟朱涛密谋杀害李怀仙，砍杀守门人进入，朱熹采没有到。黎明时，朱子害怕想要逃跑，朱涛说计谋不成，只有死，逃到哪里去。不久朱熹采到来，一起杀了李怀仙，灭了他的家族。朱熹采自称刘后。张忠志率兵讨伐这场叛乱，没有取胜。戴宗于是赦免罪过，下诏让宰相王进任节度使，以朱熹采为副使。朱熹采听说王进到来，检阅士兵大败军阵来迎接。王进竖起旌旗缓缓驱车，朱熹采恭敬地迎接拜见。王进估计无法控制他，慰劳军队，过了10天就回去了。朱熹采随即兼任节度使。大历五年，封为高密郡王。他傲慢放肆，不守法纪，人们无法忍受。大历七年，他的部下李苑趁着众人的怨恨杀了他，共同推举朱子为留后。朱子自有传记。朱涛性情狡诈多变，朱熹采因为同宗关系亲近，信任他，让他主管帐下的亲兵。朱子兼任节度使后，派朱涛率领3000士兵替天子向西防守边塞，作为各军的先导。起初安史之乱后，山东地区虽然表面上臣服顺从，实际上傲慢放肆，不朝贡。到朱子率先表示归顺，皇帝赞赏他，在殿中召见朱涛。皇帝问道，你的才能与朱子相比，谁更强？朱涛说，统帅士兵，谋略明辨，我不如朱子。我28岁，能夜见天子，朱子比我大5岁，还没有见过朝廷，这是我不如他的地方。皇帝更加赞赏，特地下诏让他率军穿过皇城而出，驻扎在荆州，再开远门设酒宴为他饯行。戍守回来后，朱涛就谋划夺取朱子的兵权，诡辩劝说天下诸侯没有来朝见的，先到的人可以得到天子的心意，子孙就安稳了。朱子相信了他，于是入朝。两人逐渐不和，朱子于是请求留在京城，向西征讨吐蕃，让朱涛代理留后，兼任御史大夫。朱涛杀了有功劳的李苑等20多人，威势震动军中。李惟越抗命，朱涛与承德节度使张孝忠在戍路再次击败他，攻取深州，升任检校司徒，于是兼任节度使，赐予德州、地州2个州。德宗任命康日之为深州、赵州团练使，下诏让朱涛返回镇所。朱涛失去深州，心中不平，又请求将衡州、定州等7州的赋税供给军队，又没有得到允许，更加怨恨。当时马遂包围田越，田越走投无路，离间朱涛与王武俊一起反叛。朱涛的姑表兄弟刘烹任涿州刺史，写信劝谏说，司徒您身居节度使，太尉位居宰相，恩遇到了极点，现在昌平有太尉乡、司徒里，这是不朽的功业，如果能够以忠顺来约束自己，那就没有不成功的。近来那些忘记君主，喜欢打仗，不顾成败， 像安禄山、史思明的人，如今又有什么呢？司徒您考虑一下，不要留下后悔。朱涛没有听从，联合兵力救援田悦，又担心张孝忠袭击，让刘烹据守险要驻军。朱涛激励他的部众说，士兵们流血战斗，已经攻下坚固的城池，朝廷却夺走他，奏请赏赐得不到答复。你们赶快行动，击败马遂的军队，来夺取财物粮食，可以吗？军中没有人回应，呼喊了三次才说，幽州人死在南方的尸骨暴露，无人掩埋，痛恨深藏心髓，为什么还要让尸骨暴露在荒野呢？司徒兄弟受到国家的宠幸，士兵们也各自蒙受官爵赏赐，希望安定下来，不关心其他的事。朱涛作罢，暗中杀了不愿一起作乱的几十人。康日之把他们的阴谋告诉了马遂，天子听说后，因为田悦还没有被攻克，不想再激起两个叛乱者，就封朱涛为通义郡王，实封300户。朱涛更加悖逆，分兵与王武俊驻扎在赵州，胁迫康日之，假传诏令征发他的粮食储备，随即率兵救援田悦，驻扎在树路。军队大声喧哗说，天子命令司徒返回北方，却向南救援魏州，难道有诏书吗？朱涛害怕逃走，躲进驿馆。部将蔡雄好言劝告士兵说，当初天子约定攻取承德，得到的州县赏赐给有功的人，攻下深州的是燕地的军队，本镇一直苦于没有丝棉，希望得到深州来补助征收的赋税，如今却得不到。另外，天子用丝帛赏赐有功的士兵被马遂抢走了，现在率兵南下不是为了自己。军中士兵后悔道歉，又说尽管如此，司徒南下违背诏书，不如回去。朱涛回师驻扎在深州，杀了带头变乱的200人。部众害怕，于是率兵南下，在宁静筑垒，与王武俊会合。皇帝命令马遂、李怀光攻打他们，朱涛的部将郑云奎、田景先都投奔了马遂。不久，朱涛击败了李怀光的军队，于是与朝廷军队在魏桥对峙，长时间没有交战。田悦感激朱涛的援救，想要尊奉他并向他称臣，朱涛退让给王武俊，说切山的胜利是王大夫的力量。于是朱涛、王武俊的官员共同商议，古代有各国联合抗秦的先例，现在你们在这里，李大夫在运州，请像七国那样一起建立称号，使用天子的历法。而且军队在外行动没有名义，难道要长期做叛臣？士兵们又归向哪里？应该选择日期订立盟约，顺应人心，不遵守盟约的人大家一起讨伐他。朱涛等人听从了这个建议。朱涛因为安禄山、史思明都起兵于燕地，不久覆灭，厌恶他们的名号，认为冀州是尧所建都的地方，于是称冀，王武俊称赵，田悦称魏，李纳称齐。建中三年冬十月更申日，在魏州西边筑坛，祭祀上天，各自月分称王，与王武俊等人三次推让才就位。朱涛为盟主，称孤，王武俊、田悦和李纳称寡人。这一天，三个叛军的军队上方有云气很异常，马遂望着笑道，这云无知竟然是叛贼的祥瑞吗？在此之前，那个地方的土地隆起高3丈，魏州人唯忍向田悦献媚，认为这是土地增广的征兆。2年后，朱涛等人举行册封典礼，正好在那个地方。朱涛改幽州为范阳府，任命儿子为府中留后，自称元帅，任用亲信为留守。朱涛等人的居室都称为殿，妻子称为妃，儿子称为国公，下属都称臣，称呼殿下。尚书称为监，下达的命令称为令，设置左右内史，相当于丞相。内史令、监相当于侍中、中书令，东西侍郎相当于门下、中书省官员。东曹给事，西曹舍人，相当于给事中、中书舍人。司议大夫相当于谏议大夫。六官省相当于尚书省。东西曹仆射相当于左右仆射。御史台称为直县，设置大夫到监察御史，驱使要级官称为丞令。左右将军称为虎牙、暴虐。军使称为阴阳、龙骧。任命刘烹为范阳府留守、柳良器，李子谦为左右内史，朱涛的兄长朱琼圭、陆庆为东西曹仆射，杨继、马石、寇瞻、 杨荣国为司文、司武、司礼、司刑侍郎，李士珍、樊伯为直线大夫、中丞，其余的人按次序补充任命。聘请处事张遂、王道为司谏。马遂派李胜率兵到达益州、定州，率领张茂昭攻打涿州、墨州，以切断朱涛的援军。第二年包围清苑，朱涛的部将郑景济固守。朱涛派马氏率兵一万人与王武俊一起抵抗马遂，自己率一万多人救援清苑，断绝李胜的粮道。军队到达定州，李胜不知道，夜里率兵返回。朱涛怀疑有埋伏，不敢逼近，急忙退保瀛州。而张孝忠、李胜合兵一千人在涞水筑城，朱涛的勇将乌萨介率兵700人袭击，杀死守城士兵数百人，李胜不出战。郑景济望着朱涛的军队树立旗帜作为接应，朱涛进军逼近李胜的营垒，李胜作战不利，城中士兵也出击，李胜大败逃往益州，张茂昭逃往满城。朱涛击败李胜后就回师驻扎在河间，不再前进。王武俊派宋端前去催促责备，朱涛发怒说，我紧急作战并且生病，正在就医吃药，而大王又这样啰嗦，我南下救援魏州，抛弃兄长背叛君主，就像脱鞋一样容易，大王如果一定要怀疑我，也听听他怎么做。宋端回去后，王武俊对马氏说，我希望大王素来指挥，决出胜负，又有什么可厌恶的，大王他日兼并天下，我得到六七个城，做节度使就足够了。马氏派人详细说明原因，王武俊也派使者向朱涛道歉，朱涛高兴也回信道歉。然而王武俊内心怀恨，更加不愉快，与田悦密谋断绝与朱涛的关系。等到朱子反叛，马遂等人都撤军，王武俊、马石也返回。田悦、王武俊派使者到河间祝贺朱子即位。王武俊假装请求马石一起在赵州攻打抗日之，图谋颠覆他的军队，没有成功。马石回去，王武俊为他饯行，赠送给丰厚的礼物。朱子派人秘密召见朱涛，让他赶赴洛阳。朱涛打开书信，向西拜了两拜，向各道发布檄文说，现在发动40万精锐骑兵奔赴洛阳，与皇帝在上阳宫会面，派王志劝说田悦联合一起西进。朱涛一直强调争脸，王武俊等人不能忍受，又命令各自派兵5000跟随攻打洛阳，想要月份称帝，车驾、仪仗随从以及赦免令都准备齐全。当初回纥把女儿嫁给西王，大历末年西人作乱，杀了西王，回纥女子逃回，路过平卢，朱涛用锦绣铺设道路，等到他到来请求通婚，女子高兴答应了。不久派使者到回纥行女婿之礼，回纥高兴，用名马仲保回报。等到朱涛月分称王，与王武俊、田悦、李娜交纳4把金钥匙给回纥，说四国愿意听命于可汗，仅献上金钥匙，开闭取出放进，完全听从命令。到这时请求援军，回纥派2000骑兵跟随，而王武俊也先请求援军，用来切断李怀光的粮道。援军还没有到，朝廷军队就返回了。回纥经过幽州，朱涛派人劝说他们的酋长达干说，如果能一起渡过黄河向南，玉帛子女不计其数，估计可以得到。达干答应，朱涛用金帛引诱他，约定说每50里设一驿站来等待田悦的军队。朱涛有兵5万，战车1000辆，骑兵2万，士兵的私人部署10000多人，回纥兵3000，马匹骆驼加倍。经过王武俊的地界，王武俊慰劳他们，牛酒草料粮食都准备齐全。然而田悦已经采用王武俊的计谋，不肯出兵，在野外储备粮食等待。朱涛到达贝州，田悦的贝州刺史邢曹俊前来拜见朱涛，随即回城闭门防守。朱涛怀疑他驻扎在永济。王武俊暗中派人对朱涛施行反间计，说田悦有怨恨，等您南下就会派兵切断您的归路，应该稍加防备。朱涛听说后发怒，进入永济，抓住田悦的官吏拷打审讯，没有获得实情就杀了他，派回纥大肆掠夺，向南直到澶州、魏州，捆绑掳掠老幼，不留一人。田悦非常恐惧，关闭城门自保。朱涛派部将杨布攻取平定馆陶，驻扎在平恩，设置官吏。朱涛整顿军队北还，派马石驻扎在灌市， 听说田悦死了，就进攻魏州，包围贝州。于是王武俊、李抱珍联合军队攻打朱涛，朱涛急忙召马石到贝州，步兵骑兵疲乏困顿，第二天就约定作战。马石请求让士兵休息三天，蔡雄、达干等人畏惧王武俊坚守壁垒难以攻取，请求出战。杨布说，大王将要攻取东都，遇到小敌就胆怯，凭什么长驱直入夺取天下呢？术士尹少伯也说必胜。开战后被两支军队乘势攻击，大败，大将朱良佑、李靖都被俘虏，丢弃的兵器堆得像小山，朱涛逃入德州。他怨恨尹少伯、蔡雄、杨布的荒谬，杀了他们。不久京城平定，朱涛已经战败，无法成军，逃回幽州，上书等待治罪。有诏书让王武俊、李抱珍招式大幸，如果真心诚意稳固不变的，应当洗刷罪过，记载功劳，给予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当初朱涛因为刘烹忠诚尽力，让他留守，等到战败，怀疑他图谋自己，彷徨不敢进城。刘烹听说他到来，检阅士兵修缮铠甲，在道路两旁列阵20里迎接拜见，望着朱涛哭泣。朱涛于是进入府中，他意气沮丧，每天郁郁寡欢，生病后正事全都委托给刘烹。贞元元年去世，年42岁，追赠司徒。刘烹是幽州昌平人，年轻时担任范阳副将，因为父母年老有病需要侍奉，就离职了。李怀先任节度使时发征召文书给他，他也不应召。朱涛时期，他累积功勋，升任雄武军使，大力开垦田地，节约开支，以治理有方面著称，逐渐升任涿州刺史。朱涛讨伐田城寺时，上表请求让他代理府中事务，他温和宽厚，深得人心。李宝臣在瓦桥率兵威胁朱涛，朱涛逃走，李宝臣乘胜想袭击幽州，刘烹制定策略，整顿军队，严密防守，李宝臣不敢轻举妄动。刘烹被提拔为御史中丞。朱涛战败归来，刘烹始终没有二心，更加致力于整治军队，人们称赞他忠于职守。朱涛死后，军中一致推举刘烹，于是他总管军事。不久朝廷下诏任命他为节度副大使、彭城郡公。他任职才3个月就去世了，享年59岁，追赠兵部尚书，谥号公。他的儿子叫刘季。刘季字季，在京师游学，考中进士，历任莫州刺史。刘烹病重时，朝廷下诏让刘季代理州中事务。刘烹去世后，他继任节度使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西人多次侵犯边境，刘季将他们打跑，追击1000多里，到达清都山，斩首20000级。后来西人又劫掠潭州、冀州北部边境，刘季率军与侍卫会合，击败了他们。王承宗反叛，刘季召集众将说，天子知道我和赵国有仇，一定会命令我讨伐他，赵国必定会对我严加防备，怎么办？副将谭忠想激刘季讨伐王承宗，急切地说，天子不让我讨伐赵国，赵国也不会防备燕国。刘季发怒，把他关押起来，派人去侦查赵国，果然没有防备。几天后诏书下达，允许刘季不出兵。刘季释放了谭忠，向他道歉并询问原因。谭忠说，昭义卢从史表面亲近燕国，内心实际忌惮，表面与赵国断绝，内心实际结交。他为赵国出谋划策，说燕国依靠赵国自我巩固，虽然很怨恨，但一定不会残害赵国，所以不足为虑。赵国既然不防备燕国，从始就告诉天子，燕国和赵国有旧怨，如今赵国被讨伐却不防备燕国，这说明燕国反而与赵国勾结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天子不会让您讨伐赵国，赵国也不会防备燕国。刘季问，那该怎么办？谭忠说，如今天子要诛杀王承宗，而燕国没有一个士兵到达易水，这正好让潞州人在赵国那里卖弄恩情，对皇上贩卖忠诚，这是您怀有忠义之心，却沾染了私通赵国的名声，最终既得不到赵国的感激，坏名声反而在天下沸沸扬扬。刘季认为他说的对，率领7万兵马率先出击，斩首数千级，又攻下饶阳，驻扎在瀛州，进攻安平，久攻不下， 刘季命令次子刘总帅8000士兵率先登城，中午时分攻下城池。恰逢朝廷赦免王承宗，刘季升任中书令。刘季出兵时，让长子刘衮代理留守事务，刘总担任行营都知兵马使。刘季病重，刘总与身边的张启、陈国宝以及帐内亲信密谋杀害刘季，于是派人假称从京师而来，说朝廷因为您先前驻守瀛州时逗留不前，下诏让副大使代理节度使。第二天又派人说诏书和符节已经到太原了，又派人跑着喊道已经过了代州了。全军震惊，刘季愤怒又惊慌，不知所措，诛杀了数十名主兵大将以及平素与刘衮交好的人，急忙追回刘衮，让刘总的哥哥刘高代理留守事务。刘季从早晨到午后都不吃饭，口渴想要米汤，刘总让小吏唐红石在里面下毒，刘季喝下后中毒而死，享年54岁。刘衮到达涿州，刘总假托刘季的命令杀了他，于是发丧，追赠太师，谥号庄武。刘总生性阴险狠毒，尤其狡诈，毒死父亲后立即接管军政，朝廷不知道他的奸诈，所以下诏让他继任节度使，封楚国公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司空。王承宗再次抗拒朝命，刘总派兵攻取武强，却按兵不动，守蜀两端，私下接受馈赠。宪宗知道后，表面表示尊崇宠幸，升任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等到吴元济、李师道被平定，王承宗忧虑而死，田弘正进入镇州，刘总失去了支援，非常恐惧，谋划自保。又多次看见父亲和哥哥的鬼魂作祟，于是供养数百名僧人，日夜祈祷消灾。而刘总在祭祀场所休息时暂时安宁，有时住在卧室内就惊恐的无法入睡。晚年更加心悸，请求剃发，穿上僧服，想要驱除邪祟。谭中又劝刘总说，天地之间的规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河北与天下分离60年了，气数已经必然会合。以前诸子西列自立为王，赵、纪、齐未称王，郡国拥兵自重，互相轻视，可以说形势危急，但最终没有出事。元和以来，刘辟、李乙、田季安、卢从史、齐、蔡的强横，有的被斩首于街市，有的被流放，都是您亲眼所见。如今军队逐渐北来，赵人已经献出德第12座城池，帮助魏博击败齐地，只有燕国没有一日辛劳，后世能平安无事吗？我为您担忧。刘总哭着道谢，于是上书请求入朝，并想将所辖地区分为三部分，把幽、涿、瀛作为一府，请张弘敬治理。瀛、莫作为一府，卢世梅治理。平、冀、归、谭作为一府，薛平治理，并将所有宿将登记造册推荐给朝廷。恰逢穆宗年幼，宰相崔植、杜元颖没有远见，想尊崇张弘敬，加重他的权力，所以将刘总的地盘全部交给他，只分出营莫设置观察使，任命刘总为检校司徒兼侍中、天平节度使，又赐给僧服，号大觉，在他府地挂上佛祠的匾额，派使者带着符节、印信一同前来。此时刘总已经自行剃度受戒，推让符节、印信，于是穿上僧服走到定州时去世。当初刘总请求替代时，进献马15000匹，群臣有人怀疑他使诈，只有皇帝接受了他的请求，派给事中薛存庆前去宣慰，免除所部一年赋税，赏赐100万名钱犒劳军队，年老孤寡无法自养的人，官吏前去慰问，赐给粮食布帛。刘总于是与谭中一同上路，军中将士世代感念他的恩惠，拥戴挽留不让他走。刘总杀了10名守谋者，将符节交给张高，趁夜间从小路离开，天亮时军中才知道，下诏追赠太尉。他的儿子刘楚以及弟弟共11人到达长安，都被提拔为刺史。谭中护送刘总的灵柩到达，也去世了。谭中是绛州人，喜好军事，善于谋划，是个刚健的男子汉。朱克融是朱涛的孙子，以偏将的身份侍奉刘总。刘总将要入朝，担心以后发生变故，将军中勇猛有才以及狡猾凶暴难以控制的人全部登记推荐给朝廷，希望给他们丰厚的爵位，使北方人羡慕， 没有作乱的心思。朱克荣也在被遣送之列。当时执政的人不称职，看到刘总交出土地，认为天下太平无事。朱克荣等人留在京师很久，得不到调任，多次到宰相那里请求自我试用，都不被允许。他们面色憔悴，衣服破旧，饥寒交迫，无处借贷，内心怨恨。恰逢张宏进赴镇上任，于是将他们全部遣送回去。不久幽州发生叛乱，囚禁了张宏进。当时朱克荣的父亲朱回号称有智谋，因病卧床在家，众人去请他做主帅。朱回以年老多病推辞，于是推举朱克荣统领军务。朝廷下诏任命刘悟为节度使，急速前往。不久营莫都归附了朱克荣，刘悟无法入境。朱克荣纵兵劫掠益州，攻破两县，侵犯豫州。益州刺史柳公瑾在白石岭作战，斩首3000级。转而侵犯定州，节度使陈楚击败了他的20000兵马。恰逢镇州反叛，杀死田弘正。议论者认为两个贼人同样叛逆，但朱克荣保全了张宏进没有加害，可以集中兵力先讨伐赵国，赦免燕国。朝廷认为幽蓟一时难以收复，于是任命朱克荣为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幽州卢龙节度使。这一年是长庆元年。第二年攻陷功高，攻克夏伯，与王廷凑一起包围深州。裴度用檄文劝谕朱克荣才退兵，于是升任检校工部尚书，上表进献马10000匹、羊10万只，请求直接赏赐军队。敬宗初年升任检校司空，朝廷赐给边地驻军时令服装，朱克荣认为布帛粗劣，囚禁了赵使杨文端并上奏。又上言说，听说陛下东巡洛阳，我愿意率领工匠5000人帮助修建宫殿，迎接车驾，并且请求赐给帛30万匹作为一年的费用。皇帝发怒，采纳裴度的计谋，忍而不问，用好话回答他，挫败了他的图谋，晋爵为吴兴郡王。这一年军中发生变乱，杀死朱克荣及其子朱延龄，下诏追赠司徒。次子朱延嗣继立，担任留后，被大将李载义杀死并取代，并且灭了他的家族。李载义自称是衡山闵王的后代，性情高傲豪放，喜欢与豪杰交往，力能挽强弓搏斗。刘季在幽州时认为他才能出众，招来补为帐下，跟随出征讨伐，积累功勋，成为牙中兵马使。朱克荣死后，其子朱延嗣违背朝命，残暴的一时百姓。李载义利用众人的不满杀死了他，并向朝廷公布他的罪状。敬宗当即授予他检校户部尚书、卢龙军节度使，封武威郡王。当初张宏进被囚禁时，幕府中人多被杀害，妻子儿女被扣留不放。到这时李载义将他们全部护送回京师，连童仆婢女都一起送走。不久李同劫占巨仓井，请求继承爵位。李载义请求讨伐贼人报效国家，文宗嘉奖他升任检校尚书右仆射。他多次斩首立功，贼人平定后下诏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赐给白玉带，以示特殊礼遇。大和四年，他被兵马使杨志成驱逐，逃到益州，立即上言说，自从击败沧州贼人，多次请求入朝不被允许，如今愿意带着妻子儿女亲自入朝觐见。皇帝命令使者到太原慰劳迎接，赐给袍户器物。又因为他曾经有功，而且态度恭顺，于是册拜为太保，仍任平章事。不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后调任河东。当初回鹘使者每年入朝，所过之处残暴怠慢，官吏不敢查问禁止，只是加强兵力自我防守。回鹘人习惯了，更加骄横凶悍，甚至鞭打负责迎送的人，抢夺骚扰集市。当时有个大酋长叫李畅，通晓汉语，尤其凶恶狡猾，住进馆舍后肆意勒索殴打一族。李载义召见李畅说，可汗因为生旧关系的缘故派将军朝贡，按理说不容许将军暴虐，天子优厚的供给饮食以礼相待，如有不谨慎，官吏都会处死。如果将军的部下不加约束而随意抢夺，我一定杀掉犯事的人，将军稍加警戒吧。于是撤去所有防卫的士兵，只派2名士兵看守大门。李畅十分忌惮，最终没有敢犯法的人。李载义升任监视中，恰逢属下请求立碑记载功绩， 下诏让李成撰写碑文，还没有题字。皇帝下诏说，周书说，凡是那些正人君子，既富而且有品德，你应当以此为题，用方骨作为你的字。他受到的恩宠如此。开成二年去世，享年50岁，追赠太尉。当初李载义的母亲葬在范阳，被杨志成挖掘。后来杨志成被驱逐，途经太原，李载义上奏请求挖出他的心，为母亲报仇，不被允许，又想杀掉他，经官署苦苦相救才免死，但杀光了他的妻子儿女和士兵，他天性的骄横残暴如此，皇帝驱法不加弹劾。杨志成侍奉李载义担任牙将，李载义在球场设宴款待天子使者，杨志成与同党喧闹而起，李载义逃走，于是杨志成自任都知兵马使。文宗改派家王兼任节度使，任用杨志成为留后，不久任检校工部尚书，提升为节度副大使。过了一年，升任检校吏部尚书。诏书下达后，砥砺告诉宰相说，军中不熟悉朝廷礼仪，只知道尚书改任仆射是升官，如今全府盛装以待天子之命，如果还是尚书，那么全军感到羞愧，使者也势必无法出行。不久，杨志成果然心怀怨恨，军中有人出言不逊，囚禁了宦官魏宝义以及另外的使者焦凤鸾、尹世公，而派部将王文颖入朝谢罪，退让所受的官职。皇帝再次赐给他，王文颖不肯接受，随即离去。皇帝忍耐不加责备，于是派使者升任他为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大和八年，被部下驱逐，推举部将史元忠总领留后事务。杨志成在阵时私自制作天子的礼服，他的衣服都仿照皇帝。史元忠上表将其暴露于朝廷，下诏让御史查办，将他贬往岭南，走到商州时被杀，而让通王兼任节度使，授给史元忠留后之职。第二年，史元忠任检校工部尚书，为副大使。会昌初年，被偏将陈航泰杀死。陈航泰求取节制，未获答复。副将张将杀死陈行泰，起兵请求统帅军队，武宗亲自任用张仲武取代他。张仲武，范阳人，精通《左氏春秋》。会昌初年，担任雄武军使。陈航泰杀害史元忠后，宰相李德裕建议和硕地区请求任命节帅，朝廷答复过于迅速，因此军队得以安稳，如果稍微延迟批复，就会发生变故。皇帝同意他的意见，尚未答复，陈航泰果然被张将杀害，张将又诱导军中将士请求任命，朝廷也搁置未予答复。此时回鹘被侠家斯击败，乌介可汗寄居在天德塞上，而张仲武派遣他的下属吴仲舒入朝，请求率领本军攻击回鹘。李德裕于是询问北方事务，吴仲舒说，陈航泰、张将都是客居之人，人心不归附。张仲武是旧将张光朝的儿子，年纪50多岁，通晓诗书，熟悉军事，性情忠义，早已愿意归顺朝廷。李德裕说，立即任命他为节帅，军队难道不会再叛乱吗？回答说，张仲武深得军心，接受任命后必定有人驱逐张将。李德裕入宫禀告皇帝说，陈航泰等人求取节钺不可答应，张仲武请求效力，任用他名正言顺，军队也将无话可说。于是提拔张仲武为兵马留后，而下诏由辅王姚领节度使。诏令下达后，张将果然被军中驱逐，随即任命张仲武为副大使，检校工部尚书，兰陵郡公。适逢回鹘特勤纳协绰拥护赤心部7000丈逼近渔阳，张仲武派他的弟弟张仲志与别将尤凤环等人率领精锐士兵30000人击败他们，缴获马、牛、骆驼，旗帜不计其数，派遣官吏进献战报，升任检校兵部尚书。起初回鹘经常有酋长监督西契丹以督促每年进贡，并趁机刺探中原情报。张仲武派皮匠石公绪等人后加截交二部，抓获间谍800余人并杀死。回鹘想要进入五原，掳掠保卫边塞的杂胡部落，于是先派薛门将军47人假意修好结欢，张仲武贿赂他们的下属，全部得知其阴谋，因而扣留不遣返，使他们错过出兵日期，回鹘人马大多病死，因此不敢侵犯五原塞。乌介可汗失势，前去依附康居， 将剩余部众全部迁徙，寄居在黑车子部。回鹘于是衰落，明王贵种相继投降，被俘近千人。张仲武上表请求立碑以记载圣上功绩，皇帝诏令李德裕撰写铭文在卢龙立碑以告示后世。大中初年又击败西北部及山西，俘获各种牲畜不计其数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司徒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去世谥号庄。其子张直方以右京吴将军身份承袭节度留后，不久晋升副大使，举止多不法，害怕部下发生变乱，于是假托出外打猎逃奔京师。军中推举张允深主持后务。张直方到达后，宣宗派使者在郊外慰劳，授予金吾大将军，因其家族庞大，供给检校工部尚书俸禄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升任检校尚书右仆射，性情粗暴，因小罪用鞭笞处死金吾使，改任右御林统军，喜好骑马打猎，常常在路上设置捕兽网。当值宿卫时不能按时进宫，降职为骁卫将军。奴婢犯小过就处死，积累其罪过，贬为司州司户参军。其母惊讶地说，还有比我儿子更尊贵的人吗？很久以后才又授予羽林统军，纵容部下为盗，又被贬为康州司马。后来住在东都，打猎更加厉害，洛阳的飞鸟都认识他，看见他必定成群鸣叫。潜伏年间多次升迁至左骁卫大将军。当时政田辅政多次进言，张仲武在会昌年间功劳第一，如今张直方一家百口不能自存，每次宫中宴会因衣服破旧推辞不赴，陛下记功念旧，应当稍加优待。诏令恢复检校右仆射，升任左京吴卫大将军。皇朝进犯京师，张直方在坝上迎接，随后收纳亡命之徒，图谋劫持皇朝来报答天子，公卿多依附他，贼人察觉，将其全族屠杀。张允深字逢昌，范阳人，世代为军校。张直方出奔后，以兜之兵马使身份被众人立为留后，天子答复同意。不久任检校散骑常侍，担任节度使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司徒兼太傅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燕国公。庞勋在徐州反叛，张允深上书请求派其弟张允高领兵讨伐贼人，未获允许。进献米50万斛，盐2万斛资助军费，诏令嘉奖，赐玉带、宝器、挽锦，升任监视中。咸通12年，因病重，上交节钺、印信，以便就医服药，诏令同意，以其子张简惠为副大使。去世，年88，追赠太尉，谥号忠烈。张允深性情勤俭，部下安居依赖，从未有边境忧患，有子14人。张简惠入朝，兄弟多至大将军、刺史、郡佐等职，而军中推举张公素为留后。张公素，范阳人，以列将身份是奉张允深，多次升迁至平州刺史。张允深去世，他带兵前来参加丧礼，军士向来依附其威望，张简惠知道不能控制，立即出逃，诏令张公素为节度使，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性情暴烈，眼珠多白色，燕人称其为白眼相公。被李茂勋袭击，逃奔京师，贬为副州司户参军。李茂勋本是回鹘阿布斯的后裔，张仲武时与回鹘后王一同投降，资质深沉勇猛，善于骑马射箭，张仲武器重他，任命他统兵，常驻守边境，累积功劳，赐姓吉名。陈贡延是燕地健将，任纳降军使，军中向来信服。李茂勋袭击并杀死他，趁机起兵，谎称陈贡延反叛。张公素迎击失利逃走，李茂勋进入府衙，众人方才醒悟，于是推举他主持州务，奏报朝廷，诏令击败节度使。不久因病自行上奏，诏令升任尚书右仆射退休。上表请求以子离可举代任，于是担任留后，升任节度使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太尉。中和末年，太原李克用开始强大，与定州王处存交情深厚，李可举厌恶他觊觎山东为自己的祸患，于是派使者约吐谷浑都督贺连铎、镇州王荣联合杨延义、定本事焉、赵蜀地，得到其地，将共同占有。随即派遣军司马韩玄绍在要领攻击沙陀， 斩首七千级，杀死其将领朱耶、晋忠等人，收缴牛马器械铠甲数万。又在雄武军作战，斩杀俘获万人。赫连铎又在豫州击败沙陀，诏令任命赫连铎为云州刺史，升任离科局检校侍中。于是派遣猛将李全忠率军六万包围益州。王荣派兵进攻无极，王处存向太原求援，李克用亲自率军前往。镇州人恐惧，退保新城。李克用急攻，王荣引兵退去，追击至九门，击败他们。益州久攻不下，卢龙将领刘仁恭挖地道进入，攻占该城，士兵有骄傲神色。王处存率清兵三千人披上羊皮，夜间布置在野外，以精锐骑兵埋伏在其他道路。李全忠军望见，以为是群羊，争相奔赴。王处存伏兵发动，大败他们，再次夺取益州。李全忠逃走，全部损失粮草、器具、铠甲，害怕获罪，于是聚集于众反攻幽州。李可举估计不能支撑，带领全族登楼自焚而死。李全忠，范阳人，曾任地州司马。有芦苇在其屋中生长，一尺三节，感到奇怪，以此询问别驾张健。张健说，芦苇茅草一类，生于沼泽，是您封地的征兆。相传符节者大概有第三代。罢官归家，侍奉李可举为牙将。李可举死后，众人推举为留后。光启元年拜为节度使，不久去世。其子李匡威继位，担任留后，升任节度使。性情豪爽，倚仗焉，既有强劲军队，气宇轩昂，有雄视天下的想法。与赫连铎共同进攻太原，争夺云代。李克用派安京郡攻打赫连铎，李匡威救援赫连铎，在豫州交战，射死安京郡，于是共同上表请求讨伐沙陀，而朱全忠也上言愿意协力，因此张俊请求用兵。张俊战败，李克用进攻云州，以骑兵将领薛阿谭为前锋，在河边设伏。赫连铎率精锐骑兵追击薛阿谭，到达河边时伏兵发动，于是大败，擒获其将贾萨尔，于是包围云州，挖壕沟防守，分兵出井陉，屯驻长山，大肆劫掠深赵。李匡威率步兵骑兵一万余人救援王荣，李克用回军，趁机急攻赫连铎。恰逢粮尽，赫连铎放弃云州，投奔李匡威。李克用攻取云州，上表任命石善友为刺史。赫连铎本是吐谷浑部酋长，开成年间其父率部众三千丈自行归附，守卫云州十五年，至此失去其地。景福初年，王荣引诱太原将领李存孝投降，李克用愤怒讨伐王荣。王荣前来求救，李匡威派将领前往救援，李克用退去。第二年，李克用再次出兵井陉，李匡威亲自率军救援王荣，临行前设酒宴大会宾客。其弟兵马留后，检校司徒李匡筹之妻张氏国色天香，李匡威酒酣奸污了他，其弟愤怒。李匡威军队驻扎博野，李匡筹于是占据幽州城，自任留后。天子即授李匡筹检校太保为节度使。李匡威部下大多离去，彷徨无所归，留在深州，派其下属李抱真上书请求入朝。当时京师多次遭遇寇难，人人危惧，传言金头王将要到来，都逃窜山谷。李抱真返回时，王荣已将李匡威迎接到镇州馆舍。李匡威带李抱真登上城西大悲浮屠，眺望流泪，赞美其山川，于是共同图谋王荣，假装为王荣修缮铠甲，整治城壕，传授方略，暗中施舍，以收买军心。镇州军队忠于王室，都厌恶他。李匡威亲人的忌日，王荣前来慰问。李匡威的士兵身穿甲衣，劫持王荣进入牙城，战斗不胜，镇州人斩李匡威示众。李匡筹上表向朝廷申诉，发檄文揭露王荣罪行，进宫勒寿，武强以报仇。起初李匡筹的篡夺，燕人不认为合乎道义。刘仁恭出逃太原，李克用依靠其谋略，攻下武归二州，在居庸关击败李匡筹。李存审与其交战，李匡筹又败，带领全族逃奔京师，途中驻扎景城。沧州节度使卢彦威杀死他，掠夺其车马、童仆、歌妓。其妻正在哺乳，不能前行， 刘仁恭俘获他，进献给李克用，成为宠妾。起初，李匡威被驱逐，叹息说：“兄长失去而弟弟得到，都是我的宗族，无所后悔。但其才能恐怕不足以守业。”果然灭亡，而幽州之地归李克用，以刘仁恭为节帅。刘仁恭，深州人，父名刘胜，客居范阳，担任李可举的新兴镇将，因此刘仁恭在军中侍奉。跟随李全忠攻打益州，号称枯头，逐渐升迁为皮校。为人豪放纵义，多智谋，有大志，曾自称梦见大藩从指尖伸出，49岁时当执掌荆棘。李匡威厌恶他，不任锦城县令。适逢瀛州叛乱，杀死首吏，刘仁恭招募1000人平定其乱。李匡威又派他统兵戍守豫州，过期未派人替代，士兵都怨恨。适逢李匡筹夺权，所以戍卒拥戴刘仁恭直奔幽州，李匡筹迎战，击败他们，刘仁恭于是带领全族投奔太原。李克用待他很优厚，赐给田宅，拜为寿阳镇将。刘仁恭多次以计策求见李克用，请求步骑10000东取幽州，并担任向导。李克用攻打李匡筹，李匡筹逃走。刘仁恭与符存审进入幽州城，封存府库等待。李克用高兴，留下刘仁恭守城，以亲信分掌其兵权。乾宁二年，李克用攻打王行于，上表任命刘仁恭为检校司空、卢龙军节度使。第二年，李克用攻打魏州，征调卢龙兵，刘仁恭以契丹为借口推脱。又过一年，李克用再次发兵救援朱轩，刘仁恭不答复，使者数十次前往，最终不出兵。李克用写信责备他，刘仁恭反而辱骂，扣押其使者，将太原在燕地的士人全部囚禁，又用厚礼引诱李克用麾下将士，大多逃亡归附他。李克用愤怒，亲自率军前往攻击，不胜，军队损失过半。刘仁恭将俘虏首级献给朱全忠，朱全忠上表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与李克用断绝关系后，更加招募士兵。光化初年，派其子刘守文袭击沧州，节度使卢彦威弃城逃走，于是占有沧、景、德三州之地，以刘守文为节度留后，向朝廷请求任命。昭宗愤怒，不给。恰逢宦官到来，刘仁恭轻慢地对他说：“荆棘我自己可以得到，只是需要长安的本色罢了，为何拒绝？”从此兵力更加扩张，公然图谋河北，调集幽、沧步骑10万，号称30万，向南攻略魏、镇，驻扎贝州、涂城、清水，为之不留。罗绍威向朱全忠求救，朱全忠派李思安、葛从周前往屯驻内黄。刘仁恭依仗强大，下令说：“李思安懦弱，应当先击败他，再攻取魏州。”刘守文与单可吉率领精兵5万，沿清水而上。李思安设伏，自引兵迎战，假装不胜。刘守文追击至内黄，李思安整顿兵马回击刘守文，伏兵发动，斩杀单可吉，只有刘守文逃脱，部众无一生还。葛从周率行民兵与魏将贺德伦等从馆陶门出击，夜间攻打刘仁恭，攻破8座营寨。刘仁恭逃走，从魏地到长河数百里，尸体遮蔽道路。镇州人在其东境拦截击败他，刘仁恭于是衰落。三年，葛从周攻打沧州，刘仁恭在乾宁筑垒固守。葛从周秘密率军到老鸭堤交战，刘仁恭战败，退守瓦桥，用谦卑的言辞向李克用诉说窘迫并求救。李克用为此出兵侵扰行州、明州。不久，朱全忠攻占瀛州、墨州，李克用派周德威从飞狐出击。天佑三年，朱全忠亲自率军攻打沧州，在长芦筑垒驻扎。刘仁恭征发所有15岁以上的男子当兵，在他们脸上刺字涂墨，称作定霸都，士人则在手臂上刺字一心事主。卢龙一带的乡里街巷因此空无一人，共得到20万兵众驻扎在瓦桥。朱全忠环绕沧州城修筑工事，并挖掘壕沟，城内城外救援断绝，出现人吃人的情况。刘仁恭请求交战，朱全忠不答应。刘仁恭又向李克用请求援兵，派出100多批使者，李克用这才答应。刘仁恭率3万兵力联合攻打潞州，降服了朱全忠的部将丁会，沧州之围于是解除。这时， 中原正多战事，刘仁恭依靠燕地强大且偏远，无所畏惧，心中自满。他追随方士王若讷学习长生之术，在大安山修建馆舍，掳掠年轻女子充实其中，又招来僧人与他们讲论佛法，用粘土制作钱币，收敛真钱，挖空山腹储藏起来，杀死工匠灭口，禁止南方的茶叶，自己采摘山中的茶叶，将山命名为大恩山，以此谋求利益。他的儿子刘守光奸淫了他的宠妾，事情败露，刘仁恭将刘守光贬谪。李思安前来进宫，在石子河驻扎，刘仁恭住在大恩山，城中没有防备。刘守光率兵出战，李思安撤退，刘守光于是回军进攻大恩山，俘虏了刘仁恭，将他囚禁在别的房间，杀死了他身边的婢女侍妾，于是占据了卢龙。